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外汇的艺术系列的第五篇，标题是流动性效应，揭秘不同参与者背后的市场波动力量。本篇导语，不同的外汇参与者汇聚在这个庞大市场，他们各自带来独特的特质和影响力。本文将揭开外汇背后多彩多姿的参与主体，并探寻他们如何共同构建市场的流动格局。本篇开篇，在了解了货币交易的基本原理之后，让我们来看看外汇市场的参与者和微观结构。了解外汇参与者和不同货币的异同点，将有助于你更好地理解和预测市场走势。本章还将深入探讨货币流动性和波动性的具体情况，并详细讨论外汇交易活动在一天中的不同时段是如何变化的。这些实用信息将提高你在外汇市场上的执行力和时机把握能力。第一节，参与者。银行。银行交易大厅是外汇市场的中心。大多数外汇交易都是由银行发起或促成的。商业银行在市场中占主导地位，但投资银行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银行之间的交易被称为银行间市场，这也是价格发现的地方。银行交易员是做市商，也会根据客户流量的预期承担大量方向性风险。图 4.1 显示了根据欧洲货币 Euromoney 的数据，2018年按市场份额排列的十大外汇流动性提供商。公司和套期保值者每天都需要买卖货币。企业进行外汇交易的原因有很多，但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出口商向外国买家出售商品。假设一家日本汽车制造商在美国销售价值60亿美元的汽车，这是一大笔美元收入。但他们有资产负债表，许多员工和股东的工资都是用日元支付的，因此在某些时候，他们需要卖出美元，买入日元。随着美元余额的增长，他们会定期打电话给银行出售美元。由于全球企业有各种持续的外汇兑换业务需求，因此每天都会发生各种各样涉及外汇的企业交易。另一种导致巨额外汇交易的企业交易是跨境并购活动。例如，一家欧洲大型啤酒厂以超过50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一家美国啤酒制造商。他们需要买入美元并卖出大量欧元来支付美国股东。这笔交易将涉及在许多天内出售数十亿欧元兑美元，可能会对市场产生巨大影响。与其他领域相比，企业往往更有条理，不那么活跃。对冲基金是投资者为寻求投机利润而汇集在一起进行各类资产交易的资金池。对冲基金其中一些基金管理着超过100亿美元的资金，是外汇市场上重要的大型参与者。他们看重货币市场充足的流动性和透明度。参与外汇交易的对冲基金有多种类型，全权委托、宏观基金，试图利用宏观变量和我在本书中描述的那种分析来预测外汇的趋势和变动。事实上，我曾在一家对冲基金担任过几年的全权投资组合经理，我在本书中介绍的大多数技术都是我在康涅狄格州交易投资者资金池时使用的技术。宏观基金可以有不同的时间跨度，宏观一词往往是一个误称。许多对冲基金的交易时间跨度很短。采用宏观方法的短期对冲基金被称为快钱。CTA 商品交易顾问、系统性基金和模型基金是指根据计算机程序、算法、模式识别、相关趋势跟踪或市场不平衡状态进行交易和分配资金的对冲基金。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趋势跟踪模型最为常见，但后来出现了更复杂的方法，趋势跟踪策略的表现也一落千丈。真实资金是指投资者针对低价资产进行外汇交易的术语。例如，假设一家美国债券基金决定购买价值20亿欧元的希腊债券。为了支付债券，他们需要欧元，但他们的现金余额是美元。真钱客户打电话给银行，买入20亿欧元，卖出美元。真钱客户包括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债券基金、保险公司和股票对冲者。高频交易 HFT 系统试图从外汇市场的微小波动和变化中获利。他们使用不同的策略，如市场间套利、做市商、经济数据交易和短期相关性。虽然高频交易在外汇交易量中占很大比重，但大多数高频交易活动来来回回，因此更多是噪音交易，而非定向价格变动。另一类重要的外汇参与者是中央银行。他们通过四种不同的渠道在外汇市场上运作。一、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是外汇汇率的主要驱动因素。 高利率和利率上升往往会吸引资本，使一国货币升值，而低利率和利率下降则对一国货币不利。后面章节将对此进行讨论。二、道德规劝。中央银行试图通过告诉市场其偏好来影响货币汇率。中央银行的偏好越强烈，可信度越高，市场就越听话。通过简单的说低或说高其货币，中央银行往往可以在不改变货币政策或不触及外汇市场的情况下实现其目标。三、外汇干预。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但一旦发生却非常重要。当央行坚信其货币错位、波动性过高或外汇走势与货币政策目标相冲突时，央行可以直接干预外汇市场，积极买入或卖出货币。四、多样化。一些国家持有大量外汇储备，作为管理本国货币水平或防范未来危机的工具。大多数国家以投资者看待投资组合的方式来看待其货币储备，因此他们会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各种货币以分散风险，并利用预测的未来货币和利率走势。一些国家还运作主权财富基金来帮助管理本国的货币储备，这些主权财富基金与中央银行一样，交易活跃且数额巨大。虽然投资组合的考虑因素推动了中央银行的一些交易决策，但中央银行定期购买和出售货币的最大驱动力是干预回收。后文将介绍这种干预和回收美元的机制。散户交易者是在家或通过智能手机进行交易的日内交易者和投机者。在过去十年里，随着股票日内交易趋于稳定，可靠的零售外汇平台大量涌现，外汇日内交易变得越来越流行。零售交易在日本尤为重要，日本有超过100万个活跃交易账户，而美国仅有15万多个。日本的零售交易者通常是女性，他们将外汇交易作为提高其巨额储蓄收益的一种方式。他们经常被统称为渡边太太。第二节，了解波动性和流动性。在交易任何市场之前，你都需要充分了解波动性和流动性。一般来说，我不是模拟交易的忠实粉丝，但模拟交易的一个好处是它可以让你观察市场，与市场的起伏同步，从而了解市场的走势。在交易之前，你至少应该观察市场一两个月。这不仅能让你了解总体波动情况，还能让你了解什么是快速市场，什么是平静市场。熟悉市场的另一个重要方法是在交易前对市场进行统计分析。请注意，波动率和流动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因此，波动率的历史衡量标准顾名思义是后向的，未来可能与过去大不相同。2008年标准鲍尔模型的使用者就发现了这一点。波动率是衡量资产价格走势的一种统计方法，它利用历史数据来分析过去变动的标准差。波动率越高的资产风险越大，波动率通常以年百分比表示，也可以用标准差或收益柱状图表示。数字越大，资产的波动性越大。波动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与仓位大小直接相关。如果资产的波动性越大，你的交易头寸就越大，因为你的亏损风险也就越大。多年来，与我共事的许多经验丰富的交易员从未完全理解这一概念。比如，与我共事过的许多银行交易员总是简单的交易失手。换句话说，他们倾向于轻松做多或做空1000万新西兰元对美元、1000万欧元对美元或1000万美元对纽元，完全无视这些货币对的波动率各不相同这一事实，因此每个1000万的头寸所承担的损益风险也各不相同。你需要根据波动率将仓位规模正常化，在波动率高时建立较小的头寸，在波动率低时建立较大的头寸。流动性比波动性更难衡量，但本质上是交易时预期的滑点数量。如果你查看欧元对美元的价格，你可能会看到一个点的价差，而新西兰元对美元的价差可能是三个点。这意味着此时欧元对美元的流动性比新西兰元对美元好得多。随着交易规模和货频率的增加，流动性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考虑因素。你跨越点差越多，点差越大，从长远来看，你给做市上的资金就越多。随着你管理的资金量增加，流动性考虑因素的重要性也随之增加。例如，当你管理的是10亿美元的宏观基金时，管理流动性和容量可能是与正确预测市场方向同样大的挑战。好消息是，外汇是世界上流动性最强的市场。交易量与流动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交易量大的货币几乎总是具有较好的流动性。外汇的艺术系列第5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 下篇内容预告，美元微笑曲线是 Steven Chen 在2001年提出的一个术语。该理论认为，当美国经济表现非常好或非常差时，美元就会升值，而当美国经济处于两者之间时，美元就会贬值。外汇的艺术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